大家下午好，有没有休息呀？没有，有没有喝咖啡？不用。那大家有讨论吗？有哈，我看很热络的样子哦，那好，我们先请第一组嘛。第一组的代表来讲一下你们的心得，要不要用麦克风啊？来，对，你们是第一组，要录音为证。
师父好。刚刚通过我们第一组的这些我们的同学们，大家讨论呢，我只是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这一部片子里面呢，师父给我们一个题目，是以一个菩萨道的观点来看这部片子。那如果说在我们这一部片子里面，以我们这些同学的观点呢，首先一开始时候这个片子，呈现的是一个很多车子的一个阻塞的状态，那原因是因为有一个路树倒在路上，那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一个阻塞跟这个路树解释为烦恼。那很多的人呢，在这些路树上都起了很大不同的反应，有的人在那边打电话啦，有的人在那边看要怎么样啦，警察也站在旁边睡觉。那但是从这个片子中看到这。从这个 traffic jam 的最后面 ，OK， 他从这个车辆跟车辆之间，慢慢的一步走向前方。那影片中又出现了一部车中，甚至有这种高官达人，然后他这些侍者呢，拿着对讲机让他下车，然后越过了这个挡在路上的这一块路树。那这个时候呢，下起了雨。在这个同时，这位小朋友也同时的走向这个路树。那这个雨呢，也可以当作是一个菩萨行者的另外一个障碍，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人，有人躲到车子里面啊，有的人就躲到那个 shade 的地方，只有这小朋友，他不管这雨下雨了，他照样往前进，把他的书包丢在水中 ，OK， 以一人之力 ，OK， 去推动这一个倒在路上的这块树木。虽然以世俗力的眼光来讲，他不可能用他一人之力去推动他，那但是因为他的这一种发心，这种智慧，这种菩萨道的这种难行能行，不能行而能行这种心，而招感了他当初一起玩的玩伴，这小朋友们呢也跟着来帮助他。那在推动路树的这个情况当中的时候，又招感了这些其他大人，这些大人可能因为我怎么有可能推得动他，但因为看到这小朋友齐心，而招感了这些也同时发起了 OK 推动这块树的心，而最终把这块路树移除，把这个烦恼推动。那我们大家认为说这一个小朋友呢，很大程度上呢就表现了菩萨道的一个精神。那第二个重点就是他这个菩萨道没有众生，他最终是不能成就的，也就是这些众人在帮助他移动这路树的时候 OK 最终能透过众生之力，众人之力而达到成功移除烦恼的目的。那这是我们同学们在这个片子里面得到的启发。
好，谢谢。来，我们请第二组。我们可惜巧芬没有来啊，那个巧慧啊，他是导演哈、啊，来请 Patrick。
这部片子啊，他的主角是位小朋友嘛，小菩萨。那我们这组呢，刚好也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小菩萨
哦，
所以呢，他还
你没有叫他去外面推一下那个树看看。
我们这个小菩萨讲出来的答案呢，一定可以很传神的表达我们这部片子的精神，所以我们先给他 给他发言一下啊。
所以我在看这一部影片的时候，我想说，刚开始很多车塞在那一面，因为有一树倒下来在那边挡着路，所以后来呢，有一些人下来去看一看这情况啊，只是呢没有去发心去想要把它解决这问题，所以后来有一个小孩子就去那边，虽然他一定没有力去把那树推出去，他是像一个让别人感动到说这小孩子都有自己试着做的话，我们也应该帮他，所以他的朋友和后来慢慢就有大人过来去帮忙这小孩子，所以这很像这小孩子就开始发心，然后这样子可以传过去让别人感动到可以帮他把这树移开，所以就很像就是帮人的一个精神，就把它就传过去给每个人，就把这个树搬开。因为呢你在那边祈祷也没有用啊，因为就是不会解决问题，你坐在那边看着，然后有一个警察又在睡觉那边，所以呢也没有用啊。所以他就这样子就把问题解决了，所以不好了。
哇，这小孩子的中文在美国这里算讲得很好哎哈。嗯，我这妈妈不得了呀，中文讲得那么好。那佩景，你是组长，有没有补充啊？
我们浓缩好了
啊，浓缩。
对啊，你的小朋友都讲出来。哦，就是我觉得，只要以这部片子和菩萨道的精神来连结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呢，也常常觉得，就是我的力量很小，实在是没办法去做很多的事情。那看到这部片子之后呢，就觉得，小孩子他力量更小，但是他因为他不会想太多，那保持着一个赤子之心，我应该去做，我就去做，我现在可以做到，我就去做。然后呢，他也没想到说这个我可不可以成功。那我们大人呢，可能就是思考太多太复杂，所以呢，有时候呢就没办法踏出这第一步。那小朋友不一样，小朋友就是思想很单纯，该做就去做，就试试看，不成功或成功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那这是第一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行菩萨道的时候呢，我们踏出这一步是很重要的，不管我们的力量有多大，但我们还是要试着去做。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做了之后呢，这个善因缘呢是可以扩大的，是可以感染。到其他的众生一起来成就这件事情的，那我们常常忽略到这一点。我们通常只是考虑说我们到底自己可不可以做了这件事情，但没有考虑说我们踏出这第一步之后呢，可以感召更多的同心同愿人，或者是引发他们每个人本来具有的这个善念或善心，然后呢，去共同最后可以共同成就这件事情。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所以因为这个世界是因缘法嘛，是可以众缘而成就的，那我们应该都要学习这个小朋友这个精神去踏出这第一步。
嗯，好，谢谢，讲得很好哈。我们要不要再看一次啊？看大家有没有看，漏了重点哈、啊。因为很短了、啊、哈，所以没关系，我们再看一次。你们看有没有看漏了重点哈、
सर आपके लिए उस पार कार का इंतजाम किया है सर। सर आइए सर। ये चल चल।
कुछ करो ना।
मैं वहां जाके क्या उखाड़ लूंगा।
कैसी जाने बूंदे आई, जाने कैसा दर्द लाई, सामने क्या है ये तेरे, क्यों रुका है तू बता दे। तुझको पार लेगा कौन होगा वो मसीहा, मुझसे तू ढूंढता है वो ही है तू, तू वही है। तुझ में तेरा रास्ता है, तुझ में तेरा है सहारा, तू ही तुझको पार लेगा, तू ही है तेरा।
在纽约的时候啊，你知道有竟然有人把这个小孩子推的东西呢，说是推车啊，不是推树，你知道吗？有一个老人家，他看完之后，他说他来报告的时候，他说那个小孩子在推车推的好吃力啊，我们全部快晕倒了。那其实他。对啊，就是大家所说的哈。其实我们想一下哈，就知道我们在佛法在世间哈，真的是好像这个小孩子这么单纯的一个动作哈。那所表现的就是我们要让正法久住，其实力量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纯真的表现啊。那我想。我第一个看过后呢，我的念头就是我们大圣经很多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啊，就说未能自度先度人，菩萨于此出发心。大家有听过吗？就是菩萨呢，他是还没有自度的能力的，就是自己还没有到彼岸，但是他却因为呢在希望呢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那所以菩萨呢因为这样而发心，所以说菩萨是很伟大啊。那如果大家有看大智度论的话哈，你就会知道说菩萨的发心呢为什么胜声闻呢，是因为他这一种发心，就是他不怕困难的发心。其实他发心过后呢，他还是有烦恼，对不对？就好像这个小孩子啊，他其实还是力量不够的，有点像是怎么讲，就是不自量力，对对对。但是呢这种发心，大智度论说只是这一念发心就胜过声闻圣者，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胜，那只有这一念发心胜而已哈。那不过很多世间的事情啊，如果没有这一念发心，其实是不太可能会成就的啊。就像刚刚大家报告的哈，就说我们都会顾虑到我们很多的现实的情况，对不对啊？比如说你看那个警察，这个不是我的部门的啊，以这个路数不是我的部门的，对不对啊？他是交通警察或者是他是什么，那 不是他的，那其他的在路上等的人更是了，对不对啊？那我们都会把他说是那个是交警的或者是那个消防的哈、哦、那这样子的一个世间的一个长法呢，其实它是缘起性的，就是任何每个人的角色其实它是缘起性。那如果是这当中我们都是看不到一个像菩萨这样纯真的发心，那也许很多任务呢其实没有人敢去做啊，没有人愿意去做。但是往往这个菩萨的发心看起来是不自量力哈、啊、但是他能够感动的人啊，那能够汇集的力量是超出我们想象。我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体会啦，就是我们在如果说啦哈，我比起很多法师，我们还算是比较年轻的法师，对不对？但其实我们当初要来到处弘法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是有跟院长说我们还年轻，院长为什么一直叫我们过去到处弘法哈、哦、那其实好感觉好像不自量力，对不对啊？那不过后来院长也是有鼓励啦，就说我们的发心虽然是没有很成熟啊，或者是说我们没有能力做到多大，不过基于我们菩萨道的一个动力呢，就是希望我们小小的这种心愿啊哈，能够到各地跟众生鼓励鼓励，打气打气，那跟大家结这个法缘啊，共同为这个正法久住世间，那大家一起努力。那基于这样的念头呢，就是去到哪里，我们只是把自己所了解能力范围所能够分享的跟大家分享。那反呢，我觉得说这种单纯的心念呢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啊、哦、所以我们其实大家学佛齁、哦、应该要找回我们这一种纯真的发心啊、哦、那也许大家会说啊，有一些佛法我们经常在听了哈、哦、但是这种纯真的心如果没有呢，给予很多价值的判断，往往我们就也许听不到很多法里头的深意啊，还有佛法里面的感动，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慢慢去发掘的啊。嗯，好，那我们来继续看我们这个部分啊，就是第三，好，我们最后一个部分了，就是悲智融合啊，慈悲与智慧啊。我们在纽约的同学啊，很好笑，真的，他说。这个小孩子呢是菩萨的化现，所以他在贤部的小朋友当中他是最庄严的。他们真的是好天才，我快要晕倒了。因为他很可爱嘛，那个印度仔很可爱、啊、他说这个是菩萨化现来的啦，不然你看那些小孩其他的都没有人来推，就只有这个敢来推啊，这个就是菩萨化现。那 这也是一个笑点啊。嗯，那不过我们来看看这个部分哈。第一个这个 chapter 的第一部分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慈悲啊，慈悲喜舍这一种对别人慈悲啊，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学？其实主要就是我们的教主哈、啊、释迦牟尼佛的身上一生人所展现的就是舍己为人的慈悲。那第一个呢，就是佛在年轻很小的时候呢，就是小孩子的时候啊，他到田里面去观耕啊，观人家种稻啊，那看到众生自相残杀啊，农工的艰苦啊，然后世间残酷的一面，那个时候佛虽然是年纪是小孩子很小，但是已经知道这种苦哈、啊，世间有种种的苦。所以就发起这个悲悯心。那再来呢，就是王子大概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呢，出游啊，城门四城门嘛哈、啊，看到老病死苦，也是希望发心要去寻找真理。 那佛的本身就是佛过去是在修菩萨道的那个行迹当中啊，佛做过鹿王啊，对不对？兔王啊，哦、或者是猴王啊、象王很多。那这一种就是都是舍己为人的精神很多。大家应该也听过那个小鸟嘛，对不对？小麻雀那用翅膀去沾水来救森林大火啊、哦，那这个就是佛的本身故事啊、哦。这种佛的本身故事很难追寻它到底是真还是假了哈、哦。不过它代表的精神就是舍己为人的精神啊、哦。那佛的一生人的传记呢，自传当中哈、哦、都是慈悲的展现啊，所以佛是慈悲为本，佛心是慈悲为本的啊。所以大家如果看那个经论哈、哦，有时候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呢，我们会得到不同的讯息。比如说我们看佛传哈、哦，你会发现像提婆达多这种，我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是说，哎，佛有那么大的神通哈、哦，佛应该知道他未来一定会破坏僧团的。如果以佛的神力的话哈、哦，佛应该有足够的能力测试到他。十几二十年后他会破坏僧团啊，而且会让很多比丘呢去退失道心。但是佛为什么还度化他呢？佛为什么还要去度化他出家啊？那也许你看到这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好像焦点都放在这个恶人的身上，对不对？那但是我们忘了说，其实你可以倒过来看、哦、其实佛他会悲悯这种众生，实际上佛不是不知道他十几年后会破坏僧团的，佛也以他神力，我想他是知道的啊。但是佛还是给他一个机会，在他还没有退失道心，还没有被这个名闻利养熏心的时候呢，那在这十几年所修的功德会不会白费啊？会不会？不会。凡走过的路，我们都说都是有什么，也都留下痕迹，对不对？所以这些善业啊，在还没有退心的这过程当中的善业呢，所累积都是有功德。所以提婆达多虽然他破身啊，出佛身血，但是他没有退失道心之前呢，他有得到那个暖位啊，暖位还是顶位，所以呢，他堕地狱呢，其实他只有堕一次。然后就上来了，应该是一节还是多少，他就可以上来哈。那实际上我们现在就说，我们接触佛法过后还有多少的时间，或者是我们现在能力所能够做的，不管多少哈，我们只要尽力做呢，都会功不唐捐，都是功不唐捐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发心啊。那这个就是世尊的一生的一些典故啦哈，我想大家如果有看过佛传应该多少知道。那这个就是太子的时候哈，悉达多太子。那我想另外一个应该可能就是提婆达多，因为是他的堂弟嘛哈，堂哥还堂弟，提婆达多啊，堂弟嘛哈。那就是大家在射击的时候呢，就是射到这一只鹅哈，但是悉达多太子呢，就是，保护他，不要让他拿，就是把他杀死哈。从在家的时候呢，悉达多太子就是非常有慈悲心啊。那再来就是佛成道过后，就是看护病人啊，或者是长者，乃至最后一个呢，就是降伏罪相。那这个都是佛充分表现慈心的一个。一生啊，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些典故，对不对啊？那慈心当然呢，如果是说大家会问说，那像很多在做救济事业的这一种团体呀、啊、哈，像红十字会呀、啊，对不对？他们这种算不算慈悲行啊？算不算？算吗？算嘛哈？啊，跟佛教的有什么不同？啊，跟佛教的有什么不同吗？有没有不同？有不同，哎，我这里可以坐啊，来来来，可以 可以可以。来后来有什么不同？啊，跟佛教的善行有什么不同？弘誓智慧，物质。哦，那佛教就是还有精神、心灵层面。哦，好，那还有吗？佛教有什么不同？差不多。哦，嗯，哦，就是如果慈悲，那如果少了舍心，其实也不是佛教的特质，对不对？佛如果是按照舍心那两个定义的话，就是要了解缘起因果跟无我的话呢，确实是佛教的特质，确实是佛教的特质。所以慈悲喜舍的舍呢，是佛教才有的，就是讲真正讲到无我的话呢，那只有佛教才有。那这个部分确实是跟一般那个世间慈善的团体不同。那我们待会后面就会看到哈，那真正的不同是什么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慈悲是菩萨最重要的德行啊。那慈心在佛法来说啊，就是培养没有分别的爱。那有分别的爱，当然就是杂染的啊，跟贪相应的爱啊，或者是慈心。那如果是没有分别的话，就是没有界限啊，就是跟舍心相应无我的这种慈爱啊，那就是真正四无量心的慈爱啊。那菩萨呢，这个黄色字这里哈，大智度论提到说，菩萨为什么能够在无量生死当中心不厌末，那是主要因为有大慈悲力啊，就是能够无量在无量生死轮回当中，那心不会退转，也不会急着取涅槃啊。那为什么就是菩萨能够做得到呢？我在高雄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在讲导师的著作啊，讲完过后呢，就有一个同学问我说，他说师父，我知道菩萨道哈，实在是很好哈，那这一种慈悲力哈，我也感受得到。但是我今生受了太多的苦了，那菩萨都叫我们要无量阿僧祇劫来度众生哈。他说我想到这个我就头痛了，你知道吗？他说我今生过得，因为他先生就是有不同的家庭的啦，所以就是他自己带着两个小孩子在另外的住，所以他感受到那一种人生的苦很迫切。啊，所以他自己就有这样子的感受，所以他现在凡是他上班哈，白天上班，晚上每一个晚上都可以去听课哦。你看，就是证明他的内心，如果他在家里的话哈，太安静，他会，我感觉他是应该是知道自己会胡思乱想，所以他每天都去上课，每天哦，在高雄，每天都可以去上课。那当然，我不是说你们每天上课都有这样的问题啦。对，类似啊。但是这个同学跟我讲也是蛮，我觉得蛮真实的，就说菩萨道是很好啊，没问题，但是我们不管是生活的还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心感受很多苦啊，我们说要像菩萨这样基于慈悲啊，不厌其烦的一直的流转生死度化众生，这一种能耐哈，我们能够生得起来吗？请问大家，菩萨他是怎么做得到的啦？其实菩萨他也是人嘛，他为什么可以做得到？他敢发这样的愿呢？他应该也是会感受到苦嘛。菩萨他是人，他也不是说什么一生下来就是法身菩萨，对不对？他也是慢慢修过来的嘛。但是为什么这一些圣者他有能耐哈，不怕这个流转生死，而且他觉得说有这样的悲愿力啊，有这样的正见，生生世世流转哦，是不怕的。我在高雄也有遇到一个法师哈，他是念佛法门的， 他说我也知道像导师这样、哦、生生世世来人间做正觉之音蛮伟大的，对不对？但是他说现在你看又有海啸、哦、又有地震、哦、那又什么疾病那么多、哦、现在连吃东西、哦、什么都有毒。那他说这样子的人间我们来不是来自己自讨苦吃吗？还发愿再来这里，你知道吗？那我宁可自己发愿到极乐世界去啊，到那里就不要面对这一种。那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呢？很好啊，很聪明，最好的选择的。那你们觉得呢？如果是说像导师啦哈，或者像人老，他们都是发愿来人间嘛哈，那或者是我们大智度论这里所提到的无量阿僧祇劫要来人间度化有情，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得到心不淹没，就是心不会疲倦？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得到？现在当然我不一定做到了哈，那我们揣测看看他为什么可以做得到，他们为什么他们不会害怕呢？悲的真实意，那有什么真实意？但是对啦，如果是站在这样的角度的话，他当然是应该是可以，对不对啊？好，那还有没有不同的看法？有吗？哎，对不起。安心。众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有没有想想，我们地藏菩萨是不是很笨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嘛，哈。我们先不要说地狱啦，我们说监狱不空，誓不成佛。监狱、哦、要打空都很难、哦、你不要说地狱了，地狱更不用求了，我们说监狱了，每个国家的监狱，我们说哎，我发愿要监度监狱的众生，像我们开照法师，对不对啊？这种愿你看他已经做了20几年了、啊、这个还是每天都是爆满的，还是这种地方还是爆满哈、啊、所以你说到底菩萨他是除了刚刚大家讲的角度以外，还没有别的看法。不认为他是苦的。所以他不会在意说，哎，再来人间是受苦的。不错不错哦。哎。哎。好呀、yeah. 啊，对了对了，现在还是用这个字啦。那哎，还有补充是？ 这个可以，其实可以的，从几个角度来看呢，哈，因为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对不对？然后也是跟我们发，就是学习菩萨法的同，就是大家哈一起都可以考量的问题。第一个其实是它有关于智慧的体察啦，就是我们观察智慧的能力。如果按照导师或者大智度论的说明呢，就是我们的智慧如果有办法观察到性空。空性之见的话呢，其实众生是空的吧？时间是不是空的？我们昨天看那个电影是时间是空性的，对不对？那友情是空性的，我是不是空性的？是空性的。所以三大阿僧祇劫对菩萨来说，那个只是如梦如画的一个时间罢了，不是真实的有这么长远的时间。所以你看为什么大菩萨像地藏菩萨他敢发这样的愿，其实他也知道地狱的众生是度不尽的，但是他在他的眼里呢，众生都是可悲悯应该要救拔的，但是在他的念头里面呢，其实是没有世间啊，就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性，然后三世是如画如梦的啊。那我想这个是有关于空性见的培养啊。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大悲心啦、啊。那大悲心的话呢，就是如刚刚同学所讲的哈、啊，因为菩萨他发愿是要成就佛道，所以他的福慧资粮呢要非常的饱满，对不对？要非常的多。那所以呢，众生没有度尽呢，就等于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他在发这样的愿的时候呢，他其实是觉得说，如果众生都能够得到涅槃了，都能够解脱了，我再来累积自己的资粮，再自己成佛。大智度论是这样说的，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的。哎，菩萨就是你看哦，未能自度先度人，菩萨于此出发心。菩萨其实他可贵的就是在这里啦，他绝对不会以自己的那个解脱哈为考量在先，他一定是考量众生有没有办法解脱在先。当然我们这种说法不是说他不自量力哦，这个是因为他强大的慈悲心所推动的一个执见。但实际上做的时候呢，他还是会量力而为啦，菩萨不是那么愚蠢的，他是还是会量力而为，但是心念呢他是不会觉得疲厌的。那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有提到说，菩萨的精进呢，他这个肉身哈，请问大家，我们发心我们修行会不会累啊？会不会累？所以大家有时候就是还是要多睡一点嘛，对不对？哈所以这个也是疲累了嘛，哈，要有休息力，对不对？我们说嘛，导师说的精进哈，要有休息力，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对不对？哇，讲的多好听哈，嗯。但是导师有一句话哈，我觉得是最可贵的啦，就说我们身体会累，我们面对众生也是会累，对不对？那在累的时候呢，应该休息，该休息没有错。不过他说，我们的心念不能有疲累，我们的念头哈不能有疲累。身体可以有疲累，但是念头不可以有疲累。行菩萨道的人，比如说啦哈，比如说我，比如说我讲课这件事情 ，OK， 我弘法。我如果把这件事情当成就是行菩萨道嘛，对不对？我们在弘扬佛法哈，利益众生。OK，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个菩萨的发心，那我愿意做。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讲课是很累的， 啊，那虽然是身体会累啊，但是我们的心哈，不要因为这一种事情呢，这一种付出呢，而让自己退失原来的菩提心。就是你身体累了可以休息，所以导师啊，我们经常去以前去问导师啊，我们在服员的时候就去问导师啊，你写那么多书哦，你看那么多藏经，你不会累的咩？我们自己读佛学院哈，做功课啊，写论文都很累，对不对？要有时放寒暑假、啊，我说导师，你又没有放寒暑假，你不会累的 啊这样每天都看藏经，会啊。他说我会累。那我们说，那导师你累了你会休息吗？或者是生病的时候你会休息吗？他说会啊。所以他生病的时候呢，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也是整个礼拜呢都没有办法看书的，就是也是要休息的。但是他就是有提醒啊，说我们身体可以休息，但是我们的心念呢、啊，就是不忍众生苦的这种心念呢、啊，不能够放下，不能够觉得疲倦啊。我们如果对众生产生疲倦哈、啊，其实你的菩提心就退了，你的菩提心就退了。啊，虽然我现在比如说我要度你哈，那虽然我很尽力的、很用力的、很慈悲的帮你，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你不领情。那我也许因为这样的打击，让我对觉得说，哎，众生，就给别人去度吧，啊，哈哈我自己解脱比较重要哈。那这样子的一个心念的疲惫呢，其实就是退失菩提心。那我们虽然是说现实上我的能力有限，我没有办法说佛法感动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习气，但是我不会因为对于你没有成功呢而让我退失道心。我会，但是我会承认说我现在能力不足，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能力不足，我应该要加倍精进的修学佛法，提升我的能力，我总有一天等我的福德力、智慧力增长的时候，我再来感化你，我再来度化你。所以菩萨呢，他面对现实，他还是很知道说自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好，但是对于众生，他绝对不会呢，在这个付出当中呢，建立很多仇敌，或者是呢，放弃一些众生。在菩萨道来说呢，他没有一个众生是不度的，啊，他是没有这种分别的。那所以菩萨道啊，其实它是真的是有非常多的面向来诠释呢，但是都是基于慈悲，都是基于慈悲啊，不忍众生苦啊。那所以在这些角度上呢，菩萨就显得他非常的伟大啊。嗯，好，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没有，我们继续啊哈。那菩萨怎么可以做得到无缘踏池同体大悲呢？啊，那我们来看这一点。那菩萨呢，他是因为观察有这个空性见的智慧呢，正见呢，他观察到法性一如啊，就是在法空性的当中呢，他明白缘起的差别。那所有缘起事相的差别呢，他内在都有一个平等的法性啊，就是平等的空性啊，就是每一个众生都一样的，就是大家都是空性的。虽然缘起哈、啊、有男相、女相，对不对？有好相，有不好的相，但是这当中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的，就是大家都是属于空性真如的啊。那所以大乘说众生啊，大家看这里哈、啊，众生跟佛是平等的。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啊，那这就是体验法性平等的现观得来的结果。那这个平等一如的心境呢，啊，就是法空性呢，那就可以产生同体大悲的精神。那大家知道吗？在导师成佛之道有提到说，佛性有两种，大家记得吗？啊，佛性有两种，那第一个呢叫做礼佛性，第二个呢 行佛性啊，行佛性。那这个理佛性呢，就是空性了。这理佛性就是空性。那行佛性呢，就是发心跟修行啊，发心还有修行，才可以成就佛道啊。那行就是实行了哈，就是发心跟修行。那理佛性的话就是空性。那为什么说众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性呢？是站在理佛性来说的。站在空性缘起上呢，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就是都是空性的。那看既然大家都是缘起空性的话，那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啊，是站在这个角度啊，理佛性这个角度来说的啊。那我想问大家了哈，那有了这个佛性，大家是平等的，不管你是男女啊，凡夫圣人，其实站在空性来说，大家都是平等的。不过问题是，有了我们大家都是属于空性，问题就是说，我们接触佛法过后，懂不懂得去行佛性啊？就是发菩提心跟修行。那如果没有发心，没有修行，虽然都是平等的空性哦，你永远凡夫是凡夫，圣人是圣人，就是凡夫不会转由凡转圣呐、啊、哈。如果他没有透过发心修行的话，他是没有办法从凡成圣的啊。那所以这个平等性，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平等一如，就是这个啊，理佛性这里。那站在理佛性来说，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大家对于这句话呢有什么感想吗？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你觉得这句话给我们什么启示？希望？怎么希望？成佛的希望？不能轻易藐视任何众生，对不对？因为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站在空性来说，每个众生都有哦。OK， 那还有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来，后面的，你有什么其他想法吗？一切众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性，这句话给我们什么启示？对了，跟刚刚那个差不多。哎哎，
这句话讲的是，
OK OK， Yeah，
这句话讲听起来啊，可是也就等于是当年我们就是做人的，老板会跟我们说，你都有成为一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你觉得没有可能吗？
有可能，
有可能嘛？对，不是，就是看，看种种的条件呐、啊，看你有没有去，看你有没有进取它，对不对？你有没有积极的去进取这一个理想啊？那有一些人，他一听到就知道说，这个是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他根本连去进取的念头都没有，那当然就是。排除在外的啦，这种人啊。那这里所讲的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他不是说有可能或者不可能啦，你知道吗？站在缘起法来说，都有可能，都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凡是人间的友情都是有三特胜嘛，对不对？欲界的众生 啊，有人间都是有三特圣，就是有转凡成圣的能力啊。那但是呢，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之后呢，便不愿意发心跟修行，这个就是最大的关键了。如果我们不愿意发心修行，哇，是怎么样呢？还是发烧了吗？没有电池啊，没电，有吗？可以吗？有哈，嗯。那如果没有发心跟修行呢？解除不了吗？哦，刚刚没有，是没有电了哈。好，那如果是没有，没有吗？哈，有吗？听得到？可以吗？啊？那其实，在那个这个部分哈，其实导师有讲得蛮清楚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以为说自己有这个可能性呢，就在那里等待的话，哈，凡夫永远是凡夫。啊，这种可能性呢，它不是，我们等待那里呢，它总有一天就会出现啊，没有这样的事情。那如果是说我们没有经过发心修行，这种可能性就不可能发生的啊，那个成佛的可能啊，是不会实现啊。那站在这样的立场说同体大悲啊，就是众生都是应该要值得去悲悯的啊，要去体系众生，帮助众生的。好，那是还在充电吗？还在充电，所以这个是有声音吗？好像没有哈，够大声，嗯，还好我的声量够大。不过我看就是趁这时间休息一下好了，好不好？啊，然后我们休息十分钟。